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为你深入解读一下英伟达 CEO 黄仁轩最近在华盛顿 GTC 大会上的那场重要演讲。信息量真的非常大，从芯片到 AI 工厂，从 6G 谈到量子计算，还有很多合作。
对，覆盖面很广。
我们把演讲稿仔细梳理了一遍，就是想帮你抓住里面最核心的、最让人激动的东西，还有就是，这些技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开场来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创新精神，感觉英伟达这次也是雄心勃勃啊。
是的，这次演讲的核心信息其实很明确，就是说我们正站在一个由 AI 驱动的全新的计算革命的起点上。
一场新的革命。
对，影响可能不比个人电脑或者 Internet 小。而且这场革命有个大背景，就是那个传统的芯片性能提升规律，所谓的戴纳的缩放定律已经慢下来了。
就是说芯片没法像以前那样功耗不变，性能还蹭蹭往上涨了。
没错，英伟达很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了，所以他们开始布局不同的方向，就是所谓的加速计算。
这个加速计算他们好像提了很久了，30年。这不光是 GPU 硬件的事儿吧，听起来软件平台还有那个生态更重要。
完全正确， GPU 当然是引擎，但 GUDA 这个软件平台就是方向盘和导航系统，它让开发者能真正用起来这个算力。而且英伟达一直保持 GUDA 向后兼容，用户基础特别大。更厉害的是 GUDA 上面那些专用的库 GUDA X 系列。
演讲里举了几个例子，那个用于芯片光刻的 CoolLitho 好像台积电阿斯麦都在用，还有医疗影像 AI 的 Monai。
对，
这些库就像一把把钥匙是吧，能打开加速计算在不同行业的大门。
就是这个意思，这些钥匙让英伟达能切入一些以前看起来不太相关的领域，比如说电信行业。
对，电信这块黄仁轩提到了美国的担忧，就是无线通信基础建设依赖外国技术，还说要重回赛场， get back into the game。 他们具体怎么做
啊？就是那个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进行深度合作，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硬件平台，叫 NVIDIA Aerial RAN Computer， 简称 ARC。
ARC？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专门给 5G 甚至是未来 6G 基站设计的超级大脑。
超级大脑？它特别在哪儿呢？
它把英伟达最新的 CPU 那个 Grace 系列，还有 GPU 就是 Blackwell 系列，再加上高速网络技术 ConnectX 都整合到一起了。目标呢是做一个软件定义的可编程的基站。这个革命性在哪儿呢？就是说它不光能处理你的手机信号，还能同时在这个基站，也就是网络边界跑复杂的 AI 任务。
在边境跑 AI？ 这有什么用处呢？
用处可大了。一方面能用 AI 优化无线频率效率，就是所谓的 AI for WAN， 提高信号质量，说不定还能降低能耗。另外一方面更有想象力的是 AI on RAN， 这就相当于在无线网络边界建了个迷你云，能直接服务周边的工厂啊、机器人呢、自动驾驶车这些，提供低延迟的 AI 计算。这对于那个价值30000亿美元的电信行业来说空间非常大。
明白了，就是从简单的连接转向计算和智能，这个思路挺清楚的。然后他们还聊到了一个更前沿的话题，量子计算。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远，量子比特不稳定、纠错难，这些老问题，英伟达有新东西吗？
他们这次宣布的核心突破是一种叫做 NVQ Link 的互联技术。
NVQ Link？
对，能把量子处理器就是 QPU 和 GPU 超级计算机直接高速连起来，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瓶颈。
连接起来，那 GPU 能帮量子计算机干嘛呢？
意义很大。你想啊，量子比特很脆弱，容易出错， NVQ Link 让强大的 GPU 能实时监控校准 QPU， 还能做复杂的量子纠错计算。
哦，就像给一个天才但容易分心的小孩配了个经验丰富的辅导员。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的。而且它还能让 QPU 和 GPU 一起干活，处理混合任务，各用各的长处。
这听起来是让量子计算离实验室更近一步，开始能解决点实际问题了。
可以这么说，他们的那个 CUDEQ 软件平台也扩展了，能协调他俩工作。
而且这个架构还能扩展，目标是未来支持成千上万个稳定的逻辑量子比特。现在不少量子计算公司和美国能源部 DOE 的实验室都挺感兴趣，开始合作了。
提到能源部，好像还有一个直接的合作。
对，英伟达宣布要和 DOE 一起建七台新的 AI 超级计算机，专门用来推进美国的科学研究。
七台？
背后的逻辑就是，现在的科学发现越来越需要融合好几种技术。传统的模拟仿真要加速计算，数据分析要 AI， 搞新材料新药可能要量子计算，实验过程呢可以用机器人自动化。能源部显然想抓住这个机会。
从电信量子到国家科研，这布局越来越大了。但咱们还是回到 AI 这个核心吧。现在大家一说 AI， 可能马上想到聊天机器人。但黄尼勋的视角好像更宏大一些。
是的，他觉得 AI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整个计算行业。从最底层的能源消耗，演讲里也确实提到了像特朗普总统那个氢能源政策对数据中心建设可能的影响，到中间的基础设施，再到最终产出的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是他反复说的那个 token。
token 令牌或者词源， tokenization 令牌化，这个概念很重要吗？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这个概念确实核心，简单说就是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光是文字、图片、声音，还包括代码啊、化学分子结构、蛋白质序列、基因数据，甚至是机器人能懂的动作指令，都变成一种 AI 能理解、能处理的标准格式，就是 token。
哦，
只要一种信息能被 token 化，那 AI 就能像处理语言一样去学习它、生成它、翻译它。
这等于说 AI 的应用边界一下子就扩大了好多，只要能变 token， AI 就能用。那 AI 模型本身呢？
模型也在快速进化。除了大家最熟悉的 Transformer， 就是 ChatGPT 的基础，还有像 CNN 啊、图神经网络啊、账代空间模型等等，用在不同的数据和任务上。但黄仁勋提出了一个更关键的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AI 正在从一个工具Tool 变成一个能完成工作的东西。
从工具到完成工作，这个怎么理解？
像 Excel、 浏览器，这些是工具，是你用它们来完成工作，对吧？但现在的代理是 AI， Agentic AI， 比如说 Perplexity AI 帮你搜信息、定行程，或者 Cursor AI 帮你写代码，他们是在直接完成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使用其他的工具，就像自动驾驶汽车里的 AI 司机，他在工作，汽车本身是他使用的工具。
哎，这个区分确实很深刻。这意味着 AI 开始摸到那个，就是过去技术碰不太到的巨大的经济领域了，就是那些靠人力劳动和服务构成的价值。
完全正确。全球经济据说有100万亿美元的价值，大部分活动其实是在工具层下面。 AI 的目标就是进入这个领域，提高生产力，增加劳动力。同时呢， AI 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黄仁勋管它叫 AI 工厂。
AI 工厂这个比喻有意思，跟我们平常说的数据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呢？
传统数据中心更像个通用的仓库或者办公楼，可以跑各种应用。但 AI 工厂的目标非常专一，就是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有价值的智能 token。 它的设计运营逻辑更像制造业的工厂，追求规模经济和成本效益。所以 AI 工厂里面需要堆积如山的芯片，算力要极其密集。
最近确实感觉 AI 发展像按了快进键，这是为什么呢？
演讲里提到了一个良性循环。首先，模型通过预训练学知识，后训练学技能，然后推理，也就是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这三个阶段让模型越来越聪明。其次，因为它变聪明了，大家发现真有用啊，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使用量暴增。第三呢，因为它能创造价值，用户就愿意付钱了，比如一些 AI 编程助手、 AI 设计工具什么的。
所以就是更智能导致更多人用，然后价值体现出来就能吸引更多投入，再让它更智能，这个循环在自己加速。
对，但这个加速循环就给算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那个摩尔定律放缓的大背景下，光靠单个芯片升级已经跟不上了。
那英伟达怎么办？他们的解法是？
他们管着叫极限协同设计 （Extreme Co-Design）， 意思就是不再单独看芯片、系统、网络或者软件，而是把从底层架构到顶层应用整个技术站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协同优化，目标是实现指数级的性能飞跃。
这一次的代表作就是那个大家都在说的 Blackwell 平台，特别是那个叫 NVLink72 的大家伙，那个机柜系统。
没错， Blackwell 本身是 GPU 芯片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它组成的系统。NVLink72 就是一个把72个 Blackwell GPU 用超高速的网络紧密连在一起的庞大计算单元。
嗯哼，
这种设计的核心优势是处理那种超纳型 AI 模型，就是通常会被拆成很多专家部分的模型，效率能极大提升。简单说，每个 GPU 能更专心计算，不用老是等数据。
效果怎么样？真有说的那么神吗？
根据演讲里引用的三方测试数据，单个集成了 CPU 和 GPU 的 Grace Blackwell 节点，在 AI 推理性能上比上一代旗舰 H200 提升了高达十倍。
十倍？这太夸张了。但这么强的系统，价格肯定也不得了。
单个机柜的价格确实非常高，可以说是目前最贵的计算机之一了。但关键点在于黄仁勋反复强调的总拥有成本 TCU， 或者说 token 生成成本。
哦，成本。
对，因为性能提升了十倍，即使硬件本身很贵，但分摊到生成每一个智能 token 上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对于那些需要大规模部署 AI 服务的云厂商和大企业来说，这笔经济账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说得通了，怪不得我们看到那些云服务巨头像 Amazon、 Google、 微软还在不停地砸钱建数据中心。
嗯，这些投资背后其实有双种动力。第一，整个计算行业就算不考虑 AI， 也在从通用计算往加速计算转，因为在很多科学计算数据分析任务上，后者效率高得多。
对。
第二，就是 AI 本身带来的全新的庞大的算力需求。英伟达 GPU 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既能做通用的加速计算，也能高效跑 AI， 不像有些专用芯片 ACSI 可能只能跑 AI， 这给了客户更大的灵活性。
那市场对这个 Blackwell 的需求看起来非常强劲。
演讲里透露了挺惊人的数字，说到2026年底 Blackwell 加上它早期下一代产品 Rubin， 不包括中国和亚洲部分地区，累计订单额预计能到5000亿美元。
5000亿美元？
是的。做的对比，上一代 Hopper 架构的 GPU 整个生命周期出货量大概是4000万个，而 Blackwell 它每个芯片包含两个 GPU die，计划出货量是2000万个 GPU die， 这个增长速度确实是前所未有。
这么大的量产规模，英伟达好像也在强调供应链的本土化，提了美国制造。
对，他们放了个视频展示 Blackwell 系统在美国本土的制造过程，从亚利桑那的晶圆到印第安纳的内存，再到德州和加州的组装集成。这也算是呼应了现在推动制造业回流的那个趋势吧。
嗯，
同时这也凸显了现在这种高性能计算系统制造有多复杂。一个机柜就好几吨重，里面有上百万个组件，几公里长的线缆。
下一代平台 Rubin 也提前露面了，它有什么特点？
Rubin 平台名字是为了纪念女天文学家 Vera Rubin， 算是下一代机柜级设计的预演吧。它的特点是追求更高的集成度和效率，比如完全没有电缆的设计，全部用立体冷却，还加了新的专用处理器，用来加速处理 AI 模型的上下文信 CPX 和 KV 缓存 Bluefield 4 DPU， 还有更快的新一代网络，目标就是继续推动性能的指数级增长。
感觉英伟达不光是造芯片和系统了，他们甚至开始设计 AI 工厂本身了。那个 Omniverse DSX 平台是干这个的。
哎，可以这么理解。Omniverse DSX 它是一个用数字孪生技术来设计、建造和运营未来那种超大规模 AI 工厂的平台，或者说蓝图。核心理念就是把物理设施，比如建筑、电力、散热系统和 AI 计算基础建设 从一开始就放在一起协同设计和优化。
嗯，这听起来很超前啊，具体怎么操作呢？
整个流程都是在虚拟世界，也就是 Omniverse 里搞定，用合作伙伴提供的建筑、电力、控解系统的模型，先在数字孪生里规划仿真整个 AI 工厂，优化布局和能效。
嗯，
然后根据这个设计，让合作伙伴交付预制好的模块，等物理工厂建好了，这个数字孪生还能用来训练 AI 代理，去持续优化工厂的实际运营，比如能源调度啊、电网负载均衡这些。英伟达自己也在用 DSX 建下一代产品的测试中心。
这也真是把数字孪生的应用推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硬件和工厂这些硬的， AI 生态还需要模型，特别是开源模型吧？
对，黄仁勋特别强调了开源模型的重要性，因为开源能让更多的开发者、创业公司、研究机构都参与进来搞创新。英伟达自己也投了不少资源开发和贡献开源模型，在语言、物理 AI、 生物学好几个领域都有不错的模型。
这也带动了一个特别庞大的生态系统，从底层的云服务商到上层的应用开发商。
是的，你看像 AWS、 谷歌云、微软 Azure 这些大云，还有像 CoreWeave、 Lambda 这种专门做 GPU 算力的新兴云服务商，然后还有像 ServiceNow、 SAP 这种企业软件巨头，以及 Synopsys、 Cadence 这种芯片设计软件公司，都在跟英伟达深度合作，把 AI 能力整合进去。演讲里还新宣布了跟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和大数据公司 Palantir 的合作。
AI 不光在数字世界里发展，也在往物理世界走，也就是机器人技术。
对，黄仁勋管这个叫物理 AI， 就是能理解、能遵守物理规律的 AI。 要实现物理 AI， 他觉得需要三个关键平台，一个用来训练模型的超算，像 Blackwell 系统，一个用来在虚拟世界里模拟和训练 AI 的 Omniverse 平台，还有一个是部署到机器人本体上的计算平台，比如 Jason Thor。
演讲里用了富士康建英伟达 Server 的那个工厂当例子，展示怎么用数字孪生来设计和优化机器人生产线。
嗯，是的，先在 Omniverse 里把工厂模型建起来，优化布局，然后在模拟环境里训练机器人，包括机械臂啊，那种自动半圆小车啊，让他们学会执行任务，最后再用视觉 AI 监控真实工厂的运行。这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现在制造业用的越来越多的。
在更前沿的机器人领域，比如人形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这些，英伟达也在布局。
对，他们展示了跟 Figure， 就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公司， Agility 做仓储机器人的，强生做手术机器人，还有迪士尼那个娱乐机器人 Project Blue 这些公司的合作，主要就是提供训练、模拟和计算平台，帮助他们开发下一代机器人。
当然了，目前可能最接近大规模应用的机器人还是自动驾驶汽车。
没错，演讲里明确说，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正处在一个爆发的临界点。
嗯，
所以英伟达推出了一个标准化的硬件平台，叫 NVDI Drive Hyperion。它包括一套标准的 sensor 和计算单元，目的是让汽车制造商能更容易地生产出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车辆，也就是所谓的 Robotaxi Ready， 同时也让像 Wave、 Wobby、 Aurora 这些做自动驾驶软件的公司能在统一的平台上部署他们的系统。
为了加速落地，还宣布了和 Uber 合作。
是的，这个合作挺关键的，未来用 Hyperion 平台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直接接入 Uber 的全球网络，这样用户就能更容易地达到 Robotaxi 了，这肯定会大大加速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前进。
好了，这次 GTC 演讲的信息量真的是太密集了，我们试着帮你总结一下最核心的脉络吧。感觉一切都是围绕着加速计算和 AI 这两大技术浪潮在转。
嗯，是主线。
关键的发布和方向包括用 AIC platform 进入电信和 6G， 用 NVIDIA Link 连接量子计算和 GPU 超算，推出了性能炸裂的 Blackwell platform， 还预告了下一代 Rubin， 用 Omniverse DSX 来设计和运营 AI 工厂，然后跟企业软件安全领域的巨头加深合作，还有就是全面发力物理 AI， 推动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特别是那个 Drive Hyperion 和 Uber 的合作。
对，贯穿其中的还有对美国本土制造和输供链的强调。
嗯，是的，
对你来说，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可能在于，这真的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芯片升级故事了。它关系到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关系到产业效率的提升，关系到国家基础建设的演进，最终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咱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未来可能无处不在的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服务。而且这一切发生的规模和速度确实是以前没见过的。
的确如此。那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当 AI 工厂开始像发电厂一样消耗巨量的能量，当 AI 真的能像人一样完成工作，甚至在虚拟世界里不停地学习进化，那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以及我们作为人类的工作和价值，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样的根本性变化呢？有哪些能力会变得更加珍贵？这或许是这场技术革命带给我们每个人的终极追问吧。
值得深思啊。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聊。